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今天的圣日的里面，从头到尾多有神你的赐福，多有神你的同在，多有神你圣灵的运行，多有神你话语的光照，多有神你的安慰和鼓励，愿荣耀来归给你。也恳求你让我们讲道的人，他们能够照着神你的真理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让我们所听到的是得自神你的启示和光照，愿我们听的人都得到真正的从心里面阿们他所讲的，以及我们所说的都蒙神你喜悦，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马可福音第十四章26节至52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者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或者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们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以下我们请林传道为我们证道。
我觉得圣灵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是马可的第十章哈。啊，我这样声音清楚了哈？
清楚，
清楚，清楚。
好，我们看十四章这段有关于耶稣在逾越节的晚宴结束之后， 然后他开始到橄榄山的克西马林岩这段的内容，这段内容大概就是整个是在橄榄山所发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们要到橄榄山，在路中要到克西马林岩之前这条路上耶稣跟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克西马林岩，这个橄榄有一个是橄榄树的这个种橄榄树的这个园子的里面，那在这个园子里面耶稣三次的祷告。最后就是耶稣祷告完之后，他们离开准备离开克西马林岩的时候犹大就来带人来抓拿耶稣。那这三件事情都可以说它都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岩也就是说可以说它是发生在橄榄山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上到橄榄山途中一个是在橄榄山的中间一个准备要离开橄榄山这三件事情。作者马可他用了记载的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笔触，我们如果比较一下马太跟路加，大概马可他所记载的内容大概是最简短的，他非常的精简式的记载这三件事情。不过虽然是精简，但是他也给我们强调的一个重点，他也是一一的给我们强调出来。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所逾越节的晚宴，他们时间会拉得蛮长的，一般他们在守逾越节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上次我们大概有提到，也就是他们大概日落之前开始就作息一直大概到9点甚至会到10点他们才会结束逾越节的晚宴。那耶稣晚宴之后他们会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里面没有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他们就要一照讲应该是要回到伯大里。那照着先前的习惯，耶稣应该是要回到伯大里，不过因为时间的太晚了，在当时人的习惯，他们所玩逾越节的晚宴完之后，如果不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大概会离开耶路撒冷在郊区，大概露宿在郊区那耶稣大概也带着门徒到外面去了。但是耶稣带他们是走到橄榄山，经文说他们是唱着诗，表示有一种很感谢很感恩的心，也非常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能够守节。在圣经来讲，每一次的守节都是一种节庆，都是一种欢欢喜喜的一种庆典。守逾越节所煮的晚餐这是一个很感恩很快乐的一个日子。那26节特别提到他们唱的诗，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大概逾越节结束之后他们会唱诗篇113篇到118篇。那这个唱诗的时间，然后又因为喝的酒时候已经又晚了他们一直又开始走路出来到了这个要到橄榄山去，所以在这个时间也晚了，那又喝了一些酒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克西马林岩门徒会想睡觉。如果有喝过酒的人大概都知道，喝酒的人大概都会比较有一点精神，比较会不济很容易比较阴阴沉沉的，那如果能够躺下来休息大概很容易就睡着。那克西马林岩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为什么门徒他们耶稣叫他祷告他们没办法祷告会睡觉，因为时间的晚了他们又喝酒了大概是这个是他们肉体上的一个问题。那耶稣在他们唱诗看起来又很高兴的时候突然泼了一我们关系到这三段的内容里面，即使他不断的用这种非常反差 对比的描写的方式来描写耶稣跟门徒之间。当他们高高兴兴的时候，耶稣泼了他们冷水，说你们要跌倒。同样的，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在那边等候，而且要警醒。警醒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睡觉。耶稣叫他们说你们不要睡觉，在那边等我祷告。那当然是你们也在那边等着祷告啊。但是我们发现到连续三次他们跟耶稣说的话没有一个人遵守，大家都睡着了，三次都睡着了啊。耶稣叫他们的不要睡觉，他们还是在睡觉。同样的，我们看到了当犹大带人来抓耶稣，结果我们发现到经文特别来强调，从五十节到五十二节里面，门徒的开始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然后五十一跟五十二节他又特别记载一件啊，这个只有马可才有的，马太跟路加没有这一段，就是有一个少年人，他身上只披着一件麻衣，结果人家抓耶稣的时候都跑的时候，人家也要来抓他，他丢了麻布就赤身逃走了。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他们对平常赤身裸体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今天为了逃避人家的抓拿，本来是要来跟随耶稣的，现在人家抓耶稣，他就甚至赤身裸体也不认为这是羞耻的，就赶快逃跑了。所以在抓拿跟逃跑之间，他做了一个也很大的一个反差，刚好会呼应啊前面耶稣说你们要跌倒，他说我们就是跟你同时也不会否认你啊，门徒也是这样，结果一抓拿大家都跑光光了。作者是故意用这种反差的方式来给我们做一个对比，那这个就让我们抓住了一个经文的一个他要强调的一个主题。他意思说你们都要跌倒了，门徒反而说彼得他做一个代表，我们就是跟你同时也不会不认。彼得好像非常勇敢，而这种勇敢我们看到经文显露出来，这是一种血气之勇，出于肉体的，因为出于肉体的，所以连祷告都不能够坚持，马上在捉拿的时候马上就失败，然后在公会审判的时候他就活认了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主题，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当面对一个逼迫的时候，血气之勇，也就是我们肉体的力量实际上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得胜。那经文他是故意不断的重复的强调，门徒靠着血气之勇面对逼迫，他们是没办法抵挡的。同样的，看到经文带来强调我们的主，我们的主非常的强调是他很知道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他也知道因着神对他所做的工作之后会对门徒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的主清楚知道他会遇到什么状况，他也知道他的门徒会遇到什么状况，但是他很有决心，他知道既然是神叫他去做的，他就要坚持去做。所以耶稣就透过从下面的经文，他不断的重复的强调耶稣所做的都为了要来成就神的旨意，无论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或者是人家来抓他的时候，耶稣也说了这句话，说啊，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然后在审判的时候也沉默不语，他都知道辩论为他自己辩论也没有用。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的主也是沉默的，甚至他只单单最后向我们的神来祷告。这样的主表现出来的跟门徒所表现出来的，他应该是作者他故意做一种彼此间的反差，门徒的血气之勇的失败，在出卖的时候的逃跑，在 彼得三次的火热的攻坚，甚至最后我们看到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经文都没有提到说门徒跟随耶稣一直到各个大山去，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就提到那些护栏，没有提到任何一个门徒，可见门徒都跑光光，连耶稣被钉十字架都不敢亲眼去看他被钉十字架，所以门徒的失败很明显啊，用一段又一段的强调法来强调门徒最后的失败。那我们的主反正是他一次又强调，他既然明白神的旨意了，那他就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被告卖的时候，他会讲那一句话，从十四章的第四十九节，我可以发现到我们的主他说是的，要成就经上的话。那门在工位上，不论是在这个大祭司的家中，或者是在比拉多啊的官府的里面，人家对他的审判，他都默默的来承受人家对他的控告，他不愿意为他自己来辩论。除了誓言以外，我们的主几乎没有说话啊。然后人家被他，人家来鞭打他，钉他十字架，他也都没有为自己的冤屈来说话，甚至那些人来讽刺耶稣说：“你为什么不能够救你自己呢？”再来显露出我们的主，他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他有那样的一个决心，而这个决心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也知道，他也甘愿来付出，他口中不出恶言。不愿意为自己辩驳，默默来承受，这种信心啊，这种显露出来的那种属灵上的那种勇气啊，那就对比门这种血气之勇之间的差别。经文主要给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三段式的经文，我们发现到为什么门徒会失败。其实让我们来强调说，门徒为什么会失败，是作者应该他很大的一个重心点。第一个，我们主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跌倒，因为经上说不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主明明跟他们讲，他引用了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门徒也都了解撒迦利亚书十三章里面所谈的内容是什么。十三章是接续撒迦利亚书十二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先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发的一个预言，他说在末日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会对当时的耶路撒冷做出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他要来击打他们，要来让他们遭遇很大的逼迫。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我们发现到他最后用的这句话，就是说他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先知用这个话来表达神今天他要用他的手加在这一些卑微的这个身上来考验他们，甚至整个地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要死掉，只留下三分之一的人。但是撒迦利亚先知最后讲的一句话，他引用神所说的，我是要来如熬炼银子一样的来试炼他们，如炼金子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就会来求告我，我就来验他们，我就要说这就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亚威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撒迦利亚书先知里面所谈到的神今天对以色列人的复兴的方法，是透过熬炼，透过极大的考验 巴勒坦来复兴犹大人，让以色列人真正的透过这样的考验，他们如炼金子如炼银子一样的这难之后，他们学会了在苦难中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他们才会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这位神的面前，向我们这位神来依靠他，求告他。当这样的时候，神才说这样的人才是我真正的子民。所以可见哦，神对他真正的子民不是说啊，我只要相信这位亚威神，我只要相信他所设立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啊，我只要有得到圣灵了，那我就是神的子民。不错了，你也许是开始是神的子民啦，但是你经得起考验吗？先知的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当时他们面临极大的逼迫，他们的圣城不能够被建造起来，因为有很多的仇敌在外面在那边攻击他们，但是先知的目的是要让他们重建圣城，让他们面临逼迫的时候能够坚持下来。同样，我们的主也引用撒加利亚先知的话，他来对门徒提出相同的警告的话。今天你们是要建立一个神的教会，要建立一个基督的心腹，你们受我的教导三年的，我也应许你们要得到圣灵了，很重要的是你们经不经得起考验啊，这是耶稣要对他们说的话的意思。所以二十八节，我们回到马可的十四章二十八节，他谈到这句话，我复活以后就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为什么耶稣对他们特别说，你们要在我复活的时候，我会在加利利，我到那里去等你们，啊，你们要到那，要到加利利那里去。耶稣特别的呼吁这一点。我们从马可跟马太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到只有这两个作者，他特别强调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要到加利利显现，跟门徒同在，叫门徒要到加利利去，不要再停留在耶路撒冷。反而只有路加福音，我反而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话呢是路加特别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要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给我们记载，当耶稣死复活的那天晚上，他向门徒显现，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第八天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而连续的两次显现都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大概可以了解，门徒大概是他们又多停留在耶路撒冷至少一个礼拜以上，然后他们再到加利利去。那我们又说为什么是在加利利，作者这里的强调他没有谈到耶路撒冷，他也没有谈到圣灵的降临，耶稣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马可福音在这里以及第十六章的第七节，当他复活的时候，那天使特别对玛利亚跟撒罗米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告诉门徒说，您他已经在你们已先到加利利去了，他在那里他要见你们。所以马可很明确的他谈到耶稣是要到加利利来见他们。我们要来思好好思考，确实耶稣呼召十二使徒，这十二个使徒他们的身份圣经上特别有提到，除了犹大，犹大他是来自于犹太地，而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他们都是加利利人，这是非常独特的。十二个使徒，十一个是住在加利利，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结果在犹大地的那一个卖了耶稣，剩下的十一个都是加利利。 耶稣叫他们回到加利利，就是回到他们家乡，也就是回到耶稣当初呼召他们的地方。所以回到加利利，他们不再是像在耶路撒冷是客居的，不算是客人，不再是客人，他们是回家了，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了。在他们家乡的里面，在他们家乡的人都认识他们，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有人去抓他们。然后呢，耶稣也要看他们血线，所以耶稣对将讲的这句话，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到加利利去，我要见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来安慰门徒，你们像羊群一样被分散了，但是呢，我要再一次的把你们召聚回来。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其实就是按照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他是按照先知所预言的神对属于他的子民的考验，考验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炼金子一样的被炼过之后，再次成为真正神的子民，他们能够受安慰，为神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耶稣从第27节一直谈到第28节，就是耶稣的话语，他的话有预言，也更大的目的是透过这些预言是要来安慰，要让门徒能够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发现29节以后，门徒就说了这句话，彼得说众人跌倒我总不恼，他并不了解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们要经历这么样的一个像羊群像被分散的这种经验，他不明白，他说不可能，大家会分散我也不会分散，就是你被人家击打我也不会跑，他就像耶稣这样讲。所以他并不了解耶稣对他所说的意义在哪里，他马上就按照他自己的心中的意思，非常的勇敢说我绝对跑不会跑，然后耶稣就被他预告了三次恩主，彼得又再一次的说，那众门徒也这样说，可见门徒对主的话说实在的不是很重视啦，真的是轻忽我们的主到底说话的意义在哪里，他也不去寻求，他也不向我们的主来询问为什么你要说这样话。但我们的主说这样的话，他并不是要来指责彼得，也不是要来指责他的门徒，实际上他这个话本身的预言就带着安慰的意思。应该知道这种打击啊不是常人能受的，他真的知道他的门徒还不是被熬炼成功的，既然门徒是这样，他不会过度的要求，他虽然会给他们试炼，但他也知道也要适当的安慰，就是他们试炼失败了也要再次给他们机会。所以我们的主给他们的是一个未来再次被兴起来，透过圣灵的安慰，门以后的门徒他们真的是知道就是面临同样的这种考验，他们也不再害怕了。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三章以后，三章跟四章，刚才我们有提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有彼得他们被抓，他们就不像以前一样，不再像耶稣这样的被抓的时候他逃跑了，他火认主了，不再这样了，他就是坚持信使，我们是只听神的，怎么可以听人的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所说的再一次能够真正的安慰的门徒。32节到42节这段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在这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刚才也提到耶稣也有喝酒，耶稣不是没有，耶稣没有喝酒，耶稣也喝酒，不是只有门徒喝酒，那同样的天后也已经完了，但是我们的主一直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对他的第一句话说，你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他特别又带着这三个人啊，一直往前，更往前去。然后我们的主他特别记载说，他是肩拱起来，极其的难过。33节这句话，他的希腊的意思哦，他有一种说，耶稣他自己开始本身他被激动了。当他来到克西马尼要跪下的时候，他开始被激动，他那种从内心里面的激动，而且他是持续的非常的悲伤，他的灵里面被激动了，他知道他要面临一个问题，然后他也非常的悲伤，因为知道他一定要死。所以34节都对门徒说了这句话，内心非常的悲痛，就直到死亡。我们根本把它换作止不死亡是错误的，是我的内心十分的悲伤，是直到死亡，是十分悲伤的直到死亡。
知道死亡，
他知道他要死了，而且是心要死。所以你们应该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持续的来警醒，不要睡觉。耶稣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继续往前一点，开始他自己的祷告。他的祷告词，这圣经只记载这句话啊，35节跟36节。35节这句话其实不是他祷告所说的话。我们和本把它翻作祷告说，其实原文是说他俯伏在地祷告，祷告的目的是后面这句话。这句话不是耶稣说出话哈，不说出耶稣说出的话不是哈，在希腊文里面这句话是说啊，耶稣他在那边持续的祷告，目的呢希望能够使那一个时辰能够离开去。所以耶稣祷告是希望说那个死亡的那个日子你能够离他而去。耶稣为什么要在克西马尼祷告？他祷告是希望他不需要经过死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求死的啦，连耶稣也不会是自己去求死啊！我们都以为耶稣自己会去求死啊！我们都以为耶稣在克西马利亚是在求神，说啊神啊，我愿意去死。不是啊，耶稣是向神说，神啊，不要让我死啊！没有可能向神说，神啊，让我死的，让我求神让我死的是像那一个以利亚。这一谈到以利亚说，神啊让我死吧，他来到神的山向神说，求神说让他死，你说那个是信心吗？不是啊，以利亚不是在向神说他有信心求神让他死，他是已经被打败了，他说算了让我死算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要经历像死亡一样的这一种苦难会临到他，甚至会让他死，他向神求的是不要让他死，他希望这个时候是离开的，不是临到他的。所以36节才是耶稣真正的话，他说阿巴父，在你凡事都，我们会发现到，如果这句话我们在前面也有读到，耶稣也说在神凡事都能。马可12章第10章里面，耶稣对那个生病的孩子的父亲对他说，神在神凡事都能。耶稣知道，他对别人来说，在神凡事都能， 他现在向神说，神啊，你也凡事多能，万能怎么办呢？求你移开这个杯。是的，他向神求神移开这个杯啊，这个苦杯啊，而这个杯是祝福的杯。现在对我们的主来讲，这是一个死亡，这是一个灾难的杯。这个苦杯耶稣是不希望去尝，但后面这句话，然而不是我持续愿意什么，我们我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我持续愿意什么，不是我要什么，而是你要什么。耶稣要的是不要经过死亡，但父呢要的是他的死。他连续向我们的神这样祷告三次，他总认为还是如果他不要经过这样的死，这种死太痛苦了，不是光只有肉体的死，甚至背叛，被人家背叛，被人家讽刺，被人家讥笑，被人家完全的活动而来死的。他不是人家好像说他很光明正大，就是像勇士一样的坦然的再去面对死亡。如果真的是像勇士一样坦然去面对死亡的话，其实这样的死也是很快的啊，很勇敢。就像很多啊当兵的在战争中，他们面对死亡，他们也很勇敢啊，是啊，因为这个这样的死一下子一个子弹就死了，也没有人背叛，而且人家还说他们是勇士，是为国捐躯的。而我们的主的死却不是这样的死。整个圣经的描写，我们的主他的死是一种很羞辱的死，被人家看作像罪人一样，是背叛的。人家也看他们不再像是一个先知，而是说耶稣是像说谎者，他自己不能够救他自己，是一种极大羞辱里面的死。耶稣不要这样的死，如果可以的话，耶稣不要这样的死。他向父这样求，很重要的是说耶稣这样的求，他连续是三次，连续是三次。从三十七节以后，耶稣回来了，见他们睡觉了，就被他们说，你们不能够警醒骗食吗？骗食这个字原来是按照罗马的用法，就是一个小时啊。比如耶稣他自己在那边祷告一个小时，他叫门徒，你说你们不能够不要睡觉一个小时吗？只要一个小时就好，不要睡觉，晚一点睡觉，一个小时就好，总要警醒。但是我们发现到门徒受不了，他们心也愿意跟我们的主一同来祷告，但他们的肉体却是因为时候的晚又喝酒，他们实在是软弱了，没有力量去抵挡这样的疲乏困倦，所以马上又睡着了。就当耶稣说完话的时候，又跟先前一样，耶稣说相同的话，门徒也相睡着。为什么？因为他们眼睛甚至疲倦。困倦这个字啊，还有跟软弱那个字啊，还有第41节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这三个字的意思啊，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上网看一下，我有详细的解释啊，在网络里面有详细解释，这里就不讲了啊。他们在这个眼睛疲乏睡觉，他们也不知道回答耶稣为什么他们会睡觉。第三次，第三个小时完，耶稣连续三次祷告，三个小时后他们仍然睡觉。那耶稣就说：“好吧，睡觉就睡觉吧，过了，时间来到了。”我们从这里来看到耶稣三次的祷告，祷告的内容他特别强调说跟先前一样，也就是同样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要重复三次来求神？如果第一次神不愿意听耶稣的话，就是让主一定要这样的很悲惨很耻辱的被人家杀死，被钉十字架，我们的主也知道啊，他祷告了，我们的主持我们的神应该也有答复了，那为什么他还要再祷告三次呢？一次就够了吧，为什么要讲三次呢？而且一次都要上一次，都要一个小时，连续三个小时。看起来好像我们的主很没有信心，还是我们的主真的那么赖皮吗？实际上我们要和旧约也有类相同的这样的一种记载，也有这样的相同的记载，就证明说神他要差派他的仆人，他要去行出他的旨意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人那么容易就因为神叫他去他就去了啊，没有没有，不是那么容易哈。实际上以后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哈，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也有看到类似的这描写法。撒母耳被奉派的时候，几乎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他都以为是这个以利来叫他，啊，结果不是以利叫他，是神在呼叫。他也是三次啊。我们看到基甸，基甸成为一个士师，是神特别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不要差派他去从米甸人的手中来救拔以色列人。但基甸呢，神差派他之后呢，他就开始跟神商量，然后对话蛮长。我们从四十里面，我们可以有机会去读一下四十记啊，第八章、第九章啊，四十记里面基甸里面如何去拯救啊这个米甸的。他在被神差派的时候，他特别记载基甸用三个神迹来向神说：“你透过这三个神迹来证明是你要差派我的，不是我自己要去。”他向神这样来求，结果呢，神也允许他，神也允许他，神就是一定要让他去。那这个三个神迹啊，很独特啊，我们有机会大家可以读一读。同样的，我们再看到摩西，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时候。到第四章是神特别要差派摩西去救拔以色列，在山上那个荆棘在火中不焚毁，而来吸引摩西来到神面前，神开始对摩西说话。在这说话的过程中，我们若看一下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摩西至少有三次还用这样的各样的理由来推迟神的差遣。他第一个句话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怎么可以去来拯救他？”在三第一节，出埃及记的三章第十一节，他第这句话讲：“ 什么人，我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第二句话是他讲，在四章一节，这是记得四章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其实原文哈在希伯来文，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讲，摩西回答说，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我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他们也不会听我。他这么说，我没有能力啊，叫我去啊，我去啊，但是我没有能力啊， 我能够做什么？第三次，我们在第四章第十节，这句话我们常常也听过啊。摩西说啊，主啊，我是拙口笨舌啊，我是拙口笨舌啊，我不会说话了。摩西三次的推辞，那神怎么回答？很独特哦。神回答摩西，神叫摩西启示哦，其实很独特，他也都用三次。神特别用三个三次，三个方法，每一次都用三三九，刚好九次。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时候，神是先用三个神迹向摩西来证明你会有能力的。三个神迹是什么？手杖变蛇。第二个神迹，手变大麻风。第三个神迹，水变血。神用三个神迹让摩西看见，你不是没有能力的，我是跟你同在，你就有能力。他用三个记号向摩西来证明你是被差的，这是神第一个讲话。第二个，神对他的讲话的过程中，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他至少讲，连续讲三次。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这样的神呢，是要来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好，他连续至少在三章六节、三章十五节、十六节，甚至到第四章第五节，他跟他讲说，我是一个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至少向摩西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是一个复活的神，这是耶稣说的，好，他是一个复活的神，他是活人的神，而是他真的是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而且就经文的来看，神至少也向摩西至少说三次，说他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从三章的七节到第十节，第一次；第二次，三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三次，从这个三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发现到神至少也向摩西说三次，说我一定要救埃及以色列人脱埃及的。神至少都一次又一次的用三。我们发现到主，我们的主的祷告，他也是用三，他是要来真正的确定神确实就是这个意思。圣经很喜欢用三来表达这是确定的。见证有二，我们说见证是要用二，那再加上一个，那更加的确定。所以三它实际上是多也代表是非常确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经文用的不断的到三次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发现在介绍犹大的时候，第四十章，十四章在介绍这位卖主的犹大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非常强调啊， 叫做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犹大，这个在十四章的第十节以及第十节第二十节，然后最后在四十三节，他都用这样的一个习惯用法，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啊，犹大不是其他人，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我们的主特别拣选的，而且立他成为十二个中间的一个，他来介绍这样一个犹大，连续讲到三次，一次又一次的，他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确实，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向神确定，神就是要他这样去死。即使今天我们的祷告，不要说啊，一次祷告神不听，或是神没有回应啊，就算了啊，神就不听啊，就算了，还要再继续祷告。第二次，神好像没有回应，再祷告。所以真的是神不愿意回应，或者说神已经回应了，你如果要再确定，你也可以继续求。不过我不是说叫的大家一定说要这样的模式啊，一定要用三次啊，而是说我们其实对祷告上的上部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我们的主，他很有耐心，他一定要明明白白，他不是迷迷糊糊的，我们的主不是迷迷糊糊的走到死下去的，他很清楚，他也知道他要什么，但是呢神要什么。是啊，这里我们看到了门徒，他体贴的是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肉体软弱了，但我们的主他不是体贴他自己的肉体，也不是体贴他自己所愿意所喜欢的，他最体贴的是我们的神，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主的这种得胜是经过这样的一种熬炼，经过这样的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得胜不是以那种天生就会得胜的，没有人天生一来就一定都会得胜的，是要经过各样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的，而且是真的是最后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我们再来看四十三节到五十二节，就是被卖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当这些人来抓耶稣，他特别记载是三种人，一个是祭司长，祭司长代表的是当时的这个祭司体系的，在圣殿里面的这些祭司体系的人，而这样的他们也就等同，我们用另外角度的说，他等同就是撒都该人一样的祭司体系的人。再来文士，文士大概主要都是谈到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往往跟文士是接在一起的。再来长老，长老这个词一般有另外一个用法，就是说民间的长老。所以他作者用这三个词，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要表达几乎整个当时的宗教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以及民间的长老，整个宗教界通通一起合作，他们来要抓耶稣。这样一种背叛，这种对我们的主要一置之死地而不理，真的是非常的强烈，然后是带着刀跟棒。其他经文也有提到说是这个守圣殿的那些卫兵， 也跟着来，所以不是只有民间来的，那圣殿里面的那些军人，专门看守圣殿的这些卫士，本来是应该在圣殿里面的，他们就离开圣殿，照讲是不可以，结果他们也是离开了，就跑到克西玛利园附近来抓耶稣。而卖的方法是透过亲嘴，这个我们都知道，亲嘴是犹太人表达最亲密的关系的，用这种最亲密的来拜他的主人，拜他的老师，拜他的朋友。耶稣是一次又一次的把犹大看作是他的亲朋好友一样的来对待他。犹大是被主所设立立为十二个使徒中间一个，他也跟了我们的主也大概有三年，他也跟我们的主一同守了逾越节，他也吃了逾越节的晚宴，他甚至接受我们的主的洗脚，都有了。如果按照真耶稣教会的讲法，大概除了没有说圣灵之外，他通通大概都有了。但是这样的人用背叛的角度方法来卖了这位主。经文呢特别记载有一个人拔了刀把大祭司的仆人削了一个耳朵。我们发现到马可就这样记载结束了，他不再讲耶稣只医治了这个被削了耳朵的这个仆人，也没有去制止这个拔刀削刀的人说好了够了。好，有记载他反而是在强调的是从48节到49节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经文非常的激烈的突然进入到耶稣说的这句话，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像强盗一样吗？然后后面这句话，我天天在圣殿里面来教导人，你们没有抓，做一个对比。那这个目的耶稣就要讲这句话是来应验经上所说的话。到底耶稣所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是哪一句话？我们看福音书都没有说，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引用诗篇41篇第九节，第九节。有的人认为用55篇啊，诗篇55篇12节到14节，这两段的经文，诗篇这两段的经文，其实它的意义差不多，意思都差不多。41篇的第九节，这个我们也都很熟。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这句话被约翰福音所引用，在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里面被引用出来。另外一个55篇的12节到14节，其实这句话这段内容我们也都蛮熟悉的哈。55篇第12节，因为不是仇敌一怒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广大，若是恨我的就必逃避他。不料是你也是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的朋友，我们素来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写。这句话跟犹大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照着诗篇所讲的那样啊。所以耶稣特别引用类似的话语来证明他今天要做的 他完全顺从神啊，照着神所预言的，照着神所安排的，他愿意来做。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面，那门徒呢？这里马可他特别省略的，我们在马太里面有看到说，就是说难道不可以差派天上十二营的军队吗？不可以差派十二营或者这种天使来吗？他表示说耶稣他完全不提耶稣他有那种能力的显现。耶稣在这里也没有行任何，他也不记载耶稣行任何的神迹，医治了那个被瞎了一个耳朵的是一件事情。作者马可在这里完全都省略，他这样凸显的是说，门徒今天看到主在这个被抓拿的过程中，他完全隐藏他的能力，他们看不到主的能力的彰显。我们的主好像被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人一样，他们好像一个罪人一样来抓拿，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就逃跑了。所以我们看到作者用这三段的方式，第一个对于耶稣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轻忽不重视，对他们的肉体他们体贴软弱，对我们的主当没有神迹没有能力彰显的时候他们就退后了，就逃跑了。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门徒，其实是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血气之勇啊，它是有原因有原因的。为什么血气之勇会失败？因为没有神的话，如果抓住主的话，因为没有圣灵只靠着肉体，所以连祷告都祷不下去，因为没有那种圣灵来的大，没有从神来的那种神迹奇事的印证，就退后，甚至是赤身裸体来逃跑。反正我看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一个主，我们刚才不断的强调我们的主是因为他真的是明白我们的神的信使，而且他真的是愿意按着信心愿意去甘心来受难，而且在这样的受难的过程中愿意用沉默来面对别人对他的攻击，这是最难的。他明明没有做人家说他做了，他明明没有说人家说他说了，他明明可以做的他其实能，他其实隐藏不能够做。在这样的一种人家以为最大的羞辱的中间，他来成就了我们的这位神带他去成就的事情。我想作者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不断的向我们来说，我们主走到这条十字架路就是要成为我们极大的榜样，他让我们信神今天所做的虽然暂时来看好像退后的，好像没有荣耀的，好像不没有什么成果的，但是总是要等候，总是等候，一直到神成就他的心意的时候，时候满足，只要时候满足，我们的主会护我，同样的他神也会让我们再次的欢呼起来，我们愿意借着荣耀归在我们的神的面前。阿们，
阿们。
耶稣同在，就是神国。啊，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些赦免就是神国。无论何地，无论环游，耶稣同在，就是神国。
第170首，应该是吧？啊，
嗯，是。
再一遍来，第一首第一节。
主拯救我，脱离罪恶，在地如天，赞美欢呼。同上那罪，忧愁困苦，在主里面。
传道人四处去，他说无论到哪里去，能很大的房屋，它可能是草房，可能是沙漠，可能是海洋，真的是大江南北都跑过了。但是我甚至到这一首诗里面谈到了两个罪孽赦免，就是神国，耶稣同在，就是神国。我们人生好像是一个寄居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你真正的家。到现在70岁了，我还没有在我的家里，我还是出来，因为我盼望的不是这个地上。地上会跟耶稣一样，耶稣到最后，他照着神的旨意，他照着神所说的话，他一生的忠心到底，就是被人家弃绝。但是人的弃绝却能够成全神原定的旨意，他一生都在走这种路。也就是说他得不到人家的称赞。我们人的称赞会试验的，试验人的称赞好像在试验里，试验里，可是耶稣通过这种试验，他的佛祖不在乎人在称赞他，人在赞许他。很多的人他们的骄傲就是因为他一定要得人称赞。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的可恶，就是他所做就是要得到人的称赞，相反的耶稣是所做是得神的称赞就好了。神只要得称赞，人羞辱他，侮辱他，甚至于连他最爱的知己的最后应当是在他旁边支持他的这个知己朋友 变满了。人生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成就，就人生来讲，耶稣非常失败。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人生失败，难道我们还求人生成功吗？就表面的来看他失败，但是他一生里面最成功的就是他默默的照着主神所说的那个旨意来带领他的门徒，他做一个最好的榜样让门徒看。看什么？救人来看，他完全没有笑，他坚持到底到死，仍然坚持。到人来看，在他死前没有一个人来附和他，但是却是他的最成功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般说奥秘。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讲奥秘，奥秘，实际上最奥秘就是这个。我认为最奥秘就是这个。我是心有所感，因为我们的传道人这样的讲之后，你可以发现到耶稣最后他根本都不讲神迹，也不显神迹，他绝不显他的所谓的能力，他在人的面前一直成为一个普通人一样，非常完美。但是我们如果把耶稣当神来看的话，那真的这些都不会成就，对不对？他是神嘛，他是神嘛，啊，你神当然会救我。如果你把他当成这样子，那耶稣记载的这些事情就不会成就。所以我们最难学的就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位主，竟然这样的成为最软弱的，跟我们人一样，对不对？他都不跑，至少软弱的话，门徒很聪明，36计跑回上车。为什么？他要保命。可是耶稣基督呢？他难道没有能力吗？他难道不能差遣是天使吗？这一些对他来讲轻而易举，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难。你既然能够轻而易举的能够做这种保护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就不做？如果我们就我们今天的聪明度来讲，我们都想要救我们自己。如果身边一个能够拔的草你抓住的话，就是不要死，这是人的天性，保命。今天如果一个很好的医生，很好的医药，他能救你的疾病，你赶快去找医生，你求他，他都会帮助你。这是人的这个本性。因为人能够成为人，他能够活下去，一定要先生存，再来要有组织，组织有那力量，生存跟组织成为人跟动物奋斗，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那今天呢，他放弃了，他的活着不是为着他，他活着的有两个最大的目的，他要保护他的这些羊群。其实耶稣他特别的告诉门徒说，天父给我的是赐给我的，我一个也绝对不会丢掉，因为这是天父特别赐给耶稣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洗脚？你要先看清楚，耶稣是因为他要离开世界的最后那一刻，那个晚上，他说这个门徒是他世间属于自己的人。既然是世间神把世间里面把它造出来，然后呢赐给耶稣的，是属于耶稣的哦，已经属于耶稣的是这些门徒，那耶稣要爱他们，要爱，既然爱了就 爱到底。所以爱到底就是爱到最后那一刻，就是爱到底，是不是？那这些门徒已经是属于他了，是天父赐给门徒，哎，赐给主耶稣的。主耶稣有义务像好牧人一样保护这些羊群。那怎么保护呢？圣经上他记载说，这位犹大要卖他，魔鬼已经把卖他的心力放在他心上了。那这种背叛的心是撒旦啊，那如何从撒旦的这个口中里面把他救出他的羊呢？犹大还是他的羊啊，是不是？那这位那么好的朋友今天竟然落入撒旦的口中，你说怎么办？说也无用，说也无用，因为撒旦入心之后，说也无用，怎么办？只能做一件事情，做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正常已经没有用了，只能反常。所以耶稣在给他洗脚，这是很反常的事情，才会让人家注意。奇怪，你是老师，怎么给我们洗脚？洗脚是一个最卑微的事情，在当时来讲，连犹太人都不迟疑做这种洗脚的事情。这是外邦人当人奴仆的时候，是外邦呢，是最卑贱的外邦人当人奴仆的时候，他给人家洗脚。那为什么要洗脚？因为他们就犹太人的习惯来讲的话，他们去澡堂洗了以后要赴宴席，要赴宴席，这个路上的里面的他们会有沾尘土，他们不是像我们有皮鞋，但是像我这样的草鞋，他们那时候也没有柏油路，他们就是个泥的路。因为冬天，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冬天，那你要了解说，在那个特别的一个路上的里面，那进入到一个宴席会里面，那个要给他洗脚，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因此耶稣当一个仆人，很反常的啊，当一个仆人，谦卑的拿着那个手巾，然后拿着书腰啊，拿着盆子，就一个给他们洗。这时候这个彼得作为最会说话的最有代表性的人，他看到说，怎么这耶稣怎么做这种反常的事？其他人都不会去反对他，但是彼得很特别，彼得这个人就是带头者，是不是？看到反常的这不正常的，这个怎么可以？大家都笨笨的，就在那让他洗。哦，他不行，他说你永远不会可以洗，他说你永远哦不可以洗我的脚，是不是？当彼得讲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的时候，耶稣是爱这些属他的人，爱到底的，你是属我的人，那我爱你就是什么？把你洗脚，我来服侍，我用爱来服侍，我用洗脚来服洗脚来服侍你，因为你属我，属于我，对不对？比如说你是不是属你妈妈的，对不对？妈妈爱你的，对不对？她会爱那个不属于她的吗？这跟她没关系嘛，是不是？所以她爱你们，常常就疼你们，为你们做很多事情，因为你是属她的，对不对？同样啊，耶稣要洗他们的脚，如果不是属他的，干嘛给他洗脚？他把他看成你们就是我的服侍的对象，是我的主人，那样的一种爱。好，彼得竟然说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看起来很谦卑，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你是老师，我是先生，我应该要向你洗的嘛，对不对？你怎么今天反而过来很反常的来洗我的脚？这么反常，不可以。好，这又是彼得他个人很强的心意。彼得常常在最反常的说话，也常常做最反常的说话。你们就知道了，彼得常常是这样子。好，我绝对不会不认你，我就是死也一定要认你。结果呢？你说的话都是放屁。所以他真的常常在做一个最关键的时候讲最反常的事情。他跟耶稣在最关键的时候，最反常的时候， 他都反常的说话。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讲，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意思是什么？我把你当自己的啊，你既然不让我洗，那你就跟我没关系啊。洗脚的意思是在讲这个呢，不是说我今天给你洗了以后你才是跟我有份，而是说你本来是属于我的人，所以我才洗你啊。啊，今天如果拒绝我洗，你就跟我无份了。不知道你这个意思是刚好跟我们和合本所翻的意思是颠倒的。是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最讲洗脚礼刚好在颠倒。这一些门徒是本来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一定要跟他洗脚来挽回这些属于他的人，懂吗？彼得因为拒绝耶稣基督，耶稣就跟他讲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你若不接受我洗，等同你就是不是属于我的人了，是不是？所以你就跟我无份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洗脚礼的时候，我刚好给脚垫倒，我给你洗这一次脚之后，结果你才跟我有份，这完全是走差了，走差了，差了180度。
那个，你解释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谈洗脚礼的时候，我们往往说洗脚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与主有份嘛，那就是第8节嘛。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那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彼得他们呢，在接受耶稣洗脚之前有，是不是跟主有份？
是的。你看，我们看一下那个第1节嘛，第1节后半段嘛。第一节后半段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属自己的人，
耶稣的人
啊，那属耶稣的人是不是与主有份？对对。所以说，当我们先明白了这一节，主耶稣是洗那些属自己的、已经跟自己有份的人的脚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第8节，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他这句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不会曲解了。因为彼得在面对主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他拒绝了，所以主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原本是有份的啊，你原本是与我有份的，所以我才洗你的脚。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洗脚，那说明什么？
你就
不跟我没份的嘛，你就不属我的嘛，是吧？所以说当我们仔细的读第1节后半句，明白了后半句他要表达的意思之后，我们再去读后面的，我们就不会产生以前的那种错误的理解，是吧？感谢神。我的见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有关洗脚礼啊，这个教义啊，台湾总会不是有一个真理研究会吗？他们多少年之前就一直开始讨论有关洗脚礼的道理，一直到现在还在讨论这个事情。恐怕你没听说过啊，这个事情我以前也不知道啊。杨玉明传道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提到了有关洗脚礼的问题。他提到洗脚礼啊，有不少人有对传统的那种认识有不同的一个见解，现在在真理研究会还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那说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啊，这个有关洗脚礼的教义是可以再讨论的，或者说要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稍加修改啊，或者说要重新的做一个补充，那都是有可能的。因为那毕竟是我们人所对圣经的一个 教导进行这个总结，但是在总结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由于粗心，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版本的原因，造成了我们对圣经的本意或者原文它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有点差距。
其实洗脚精神才重要，爱一个人，赦免一个人，不计较他的恶，只有在洗脚的那一种动作才看察到耶稣要挽回，这明明是天父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羊，连一个也不可以给他失落，要在末日要让他复活，耶稣怎么做？洗脚，
蹲下，然后用他洗了脚，
就是这样而已。
本来想挽回他的心，但是他却没有被挽回。
是。所以，如果我们传道人做老师的，他对一个失落的、迷失的、犯错的、无知的羊，他这样做的话，教会会这样的乱吗？教会会这样乱吗？如果榜样像耶稣这样的行出来了。那些人纵然他是错了，耶稣仍然是去找他。耶稣不断在讲一百次养他，吃了一只，就放下九十九，就是要去找那只。为什么要讲那个比喻？他在讲他自己，我就是要去把那一位找出来。如果我们今天对教会迷失的羊是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教会会分裂吗？
是啊，所以有的人呢，我也是听长老他谈过的这么一个比较有调侃味道的这么一个很讽刺的话。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七小礼，其实徒有虚名的。我们有外表的七小礼，但是我们实质上所行的是跺脚礼，跺掉，动不动就开除人，动不动就这个排挤人，动不动就对弟兄如何如何，这是洗脚吗？这不就跺脚吗？那个人他再怎么不好，他没有到犹大的地步啊，你干嘛要那样把他跺掉啊？即便是到了犹大的地步，即便是到了犹大的地步，主耶稣给我们做的表述，你也要挽回他，用这种洗脚礼的方式把他挽回，而不是说把他抛弃掉。
是，你看耶稣爱我们爱的就是说以那么如此卑微的那种姿态去爱我们，就是他的目的就是想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让我们不要再就是被魔鬼夺取，然后受那末世的那些罪。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肉体的那种情欲啊，或者是金社交啊，或仰慕情欲，然后大于我们对于生命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不到神对我们的耶稣对我们的爱了，而且会觉得以我们的人之常情就会想，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怎么可能他会这么爱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又怀疑，以我们的那种角度就想，
因为不是
、因为如果从我们自己出发的话，我们不会相信他为什么会这么爱我们。
对，
因为我们不爱别人，所以我们不认为别人怎么这么爱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就以小人之君，居小人之心夺君的之腹，其实就这么样，就这样。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为什么会有警，就是心理防备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是说末日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其实就是这种原因。就因为我们不爱别人了，所以当别人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相信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其实像犹大一样，他其实已经生了我要卖耶稣的那个心。当耶稣再来救我或者来洗我的脚的时候，我就想，哎，我都已经要卖他了，他要洗我，怎么就是他就觉得心里就可能那样就
愧疚，
我觉得他没有愧疚，他没有愧疚感。
如果
他不相信耶稣，他不相信耶稣会那么爱他，他知道耶，他可，我觉得他
是更加怀疑，
对，更加怀疑耶稣这样来洗我的脚。他明明知道我在卖他，他又来洗我的脚，肯定有别的原因。
是，
他因为已经是生出恶毒的心来了，他不可能再愧疚了。
是，早这么说有愧疚吧？实质上，主耶稣就是希望他有愧疚，
反倒希望他有愧疚。
如果一个人有愧疚感。
他就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他就不
会
带着什么文士，还有这些长老，还有这些什么所谓的士兵来卖，来抓他。愧疚的心不让你悔改，
感恩的心，我有时候我容易愧疚的心。
我感悟是这样，我经常认为的。
涵涵说的没错，现在人呢，当一个人去爱你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别有用心，
对，
到底什么目的，到底什么目的，
对，是
啊，我们往往有一个心理设防，因为我们受的伤害太多了啊，那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很单纯，为什么慢慢慢慢的变得所谓的很成熟，甚至是很老道，
对呀、
受的磨练多了，
需要
穿
我
的几
件，你得穿我一下哈。
不不，我人之初不性本善，
是啊、
人之初怎么可能性本善？人是有原罪的，怎么可能性本善？我一直不觉得人是有性本善，我一直觉得人如果受了洗、受了圣灵，一直在主里面，才真正是性本善。我是这样认为。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善？你认为？
是孩子
其实太是自私的，所以你看他对妈妈、对父母，包括对他家人，不停的掠夺、掠夺、掠夺，他不想去付出爱。
这个女生属
什么？女
生属
什么？别人属东西。哦，我不是看那个书，但是我是体会到了，是这样。
所以你在整个人，孩子还是很自私。
啊，孩子非常自私的。
是的，是我们受洗之后才被。
对，受洗了以后，受洗了以后，明白了神的话以后，你知道了，了解了，就神的爱住到你的心里以后，你才慢慢去爱别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性本善。再说了，神也说过你没有
性本善，不是解释不这样的。
那我猜一句话
啊，
这个孔孟的人之初性本善，跟那个荀子的性恶说，其实不是一个范畴。
我不是说荀子性真恶，我也不说孔子性本善、我就说人、他是不是性本善、是这样的，不管是孔子、庄子、荀子，还是孟子，还是墨子，还是老子，我觉得其实他们说的话仅仅是人的看法，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嗯，
对，那只是世间的小学，你就是读再多的书，你的认为、你的认知和你对人心里的那种研究，那只是人的研究，但是会改变。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们是不是在一个领域，其实这个。
那你认为从圣经来讲，人呢？
其实我认为神造人起初是想要人性本善的，但是魔鬼引诱了夏娃，不是吗？他通过模棱两可，然后就是找你的那个性的边缘，就是我们道德的边缘，然后来插入你，然后通过插入你以后，你开始怀疑你自己，其实也是对神的一种那种信心的那种软弱，然后他就导致你把你那种肉体的那种情绪激发出来，让你把你那种灵性然后往里收的时候，那人性肯定人性灭亡，我们都会回到基础嘛，所以他就把人性就蹦出来的时候，那人性不善，你只有就是走行在神这里，我觉得人才是可以说你是善良的。对，
你说的强调是不是你心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才是善。
不，你的行也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
啊，
对
对，啊，对。啊，如果只是有心而行的是恶，这个性还是不是善？你的意思是在这里？
也不能这么说呀。
啊。
这样就复杂了，你这样又得两面看，两面没有两面。
我为什么这么讲？是罗马书第七章有讲。
哦，
就人的心来讲，保罗说想要去行什么律法，罗马书，这是人的本心，人的心啊，他有讲嘛，你第七章你们就会看嘛，是不是？他第七章的后半段会谈到人为什么会犯罪，不是说他不想去啊行善，他想去行善，就表示他的心，他的愿意，哎。那如果说我们什么叫性的那个性，那性要怎么来解释性？
本性。
性如果是本性，那性是包括什么？是只是你的愿意，或是包括你的心？这叫做性的话，我认为也是性善的，因为他是想要去遵循神的律法，没有错。好，可是如果你这个性里面是包括了你肉体行出来的行为。那大概这个性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肉体里面有罪住着，有罪，那罪当然这不是性，就是善的了，人他恶的了，对不对？是不是？而且这个恶是在肉体，所以你说人是性善，那就要去追查这个性是什么意思？是你的那一种心性意愿的 还是说你的那个肉体
包含行为，
行为是善的，我们要追查这个嘛。但是就保罗的告诉我们是说，这两个是对立的。我的心性是想要行神的，立我是善的，我的肉体有罪，那么他控制了我的肉体，让我不能去想要行善，我的是想恶。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的人他就是明知要行好做不来，很苦恼的一个最大原因。那怎么办？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身体？今天要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老早就想要向善，心没有问题，心都要向善，心不要救，是要救我们这个死的身体，就是肉体，所以要救的是肉体，好吗？他做了一个结论，这样看起来啊、哦，我们的心是想要遵循神的律，可是我们却用我们的肉体来讲，我们是呢奴役于罪的律法。奴役是什么意思？他被奴役，他这个肉体是被奴役的，他不能自主。肉体不能自主，它像奴仆一样的被奴役，被谁奴役呢？罪的律法，罪的律法成为他的主宰，所以他很苦。我的心是像神的律法，可是我的肉体是像奴役一样的被罪的律法主宰，所以在我们的保罗的里面有两种律法，一个是神的律法，一个是罪恶的律法。那我们就了解了什么是罪的律法。你不搞懂的话，你就和他模拟模糊，你不在打什么仗？你一定要懂得你在打什么仗。我认为罗马书里面的罪不是一般的模拟两可的那一种无人格的，它确实有人格，它就是魔鬼，它就是魔鬼。所以特别圣经说罪它会引诱人，罪它会杀死人，罪有罪的所谓的奴仆，罪有罪的律法等等的这些事情，很明显他在具体在讲谁，那个伊甸园的那一只蛇。因为他所引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蛇来引诱这一个夏娃，叫他不要贪，他就贪。所以律法的第十条里面说不可贪欲，实际上那个不可贪欲实际上在讲什么？讲那只蛇，他会引诱你去贪。律法告诉我们不可贪，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心里面明白，我们就想要去行善。魔鬼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引发出你说的那种特别的情绪，就是特别的情绪，是肉体哦，不是我的心哦，我的心是非常好的，但是肉体很奇怪，就有一种特别脾气出来。所以人如果发火，那是肉体发火，不是他自己心性发火。但是搞不要搞清楚，要说你的花火那个是你的心，不是的，那绝对不是你的心，肉体会激化，很莫名其妙，你就花火了，他一花火以后你就hold不住，你受不住的，你就起诉随你肉体花火去了，然后你就犯罪。撒旦专门做这种事情，激发我们肉体花火，放纵啊。只有谁才能够知道吗？耶稣基督跟圣灵，只有耶稣基督跟圣灵，不然没有。
这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有深的感触呢？是因为有读过很多这种心理学的书，包括因为对心理很感兴趣嘛，又学中医嘛，就发现就是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里边，我们所有的心理书上的所有的那种措施，就帮助你梳理心导问题、心理问题的所有的措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就是我发现我没有任何用处，后来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去买了一本国外的一本书，叫《家排》，就是家庭顺序排列，就是说他说你的所有的心理的问题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出来的。我没有办法，因为他所有这种你的心理疏导包括催眠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然后我就去找这个书，我发现还是没有用。后来我就回到圣经，我发现其实我们所有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就是我们这种肉体出来的时候，我们人哈是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只有靠圣灵，我们只有靠神，
就像我还经常跟恩惠我宝宝说的一句话，就说人是不能爱一个人，你人是不能去爱一个人的，就肉体是不能爱一个肉体的，你去爱一个肉体，除非是这个肉体在身上有你所喜欢的东西，就你是无底线的，但只有你从神那里有灵了以后，你才去真真切切去爱一个人，另外是无私的，也和亲情也是不一样，亲情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也是
对，也是有的，
包括在内，
对，只有圣灵是最纯洁的，就他那种激发出来那种纯洁，那种向上，那种光明，是真的是无可替代的，真的是这样，对对对，太有体会了，
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
了解你说的话吗？圣灵来的那个爱是最纯的，
对对对，
就连亲情也会包含一点点的肉体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说，对对，所以本科的时候我读过很多的心理书，读过很多很多本，我很痛苦，太痛苦了。就是我发现人原来活在这个世上是这么的痛苦，当我回到圣经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其实神已经告诉你就是痛苦，然后神才真正能够帮助你，是这样的。就像我爸爸当时归入真耶稣教会的时候，他读过《心经》《金刚经》，读过伊斯兰教的那个伊斯兰经，就是那古兰经，他就发现所有的这种宗教却无法拯救人的，只有我们耶稣才能拯救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也可能也走了我爸的条路，这样。
你本来就要走那一条路，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不然走哪一条路？不然你要走哪一条路？
就有的人就可能神是拣选他，就很自然而然拣选他。我觉得我妹妹可能就归入真耶稣教会，就不需要就是觉得神爱你，可能就不会经历这么苦难吧。像我这样是吧？他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
服侍或许会不一样，路一定要一样。而经过了这一条路必经之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十字架的必经之道啊。都要一样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啊。不过因为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所服侍的职分不一样，那是不一样，但是做主的门徒是一样，而做主的门徒都要经历这些。因为耶稣会叫我们说，你们要不抛弃一切所有的，你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一切包括三样财产啊，家人，自己的生命，这三样，事实上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三样在旧约也是在讲这三样，只是耶稣把它装刮起来而已。财产，家人，生命。亚伯兰不是刚开始他有很多钱财吗？结果他因为饥荒就要下埃及了，耶稣神的试验就来了。你是要保护你的财产吗？听还是听我的话？对不起啊，我的财产比他要少。
是太年轻了，
我先下阿姨再说哈。是不是？饥荒问题不解决怎么行啊？我这流量这么多，岂不饿死？
有没有？
所以他刚开始，要不然也不是很有信心的。我不认，他刚开始只能是慢慢去经历，从失败里面去得到教训，要不然如此。所以我们不要说亚伯兰刚开始就是很厉害，没有那回事。亚伯兰是经历过的，他是学习过的。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人从来没有说他天生就是很厉害的、很有信心的，没有那回事的。因为人就是人，人要去经历到神说的话，把神的话当真的时候，你才真的学了。你不把话神的话当真，只是哦听说有神这样的话，那还是不当真。你会失败，你失败，那你把神的话当真了，你的意思拿掉了，你才慢慢去体会到神说的话是没有错，
对，
所以财产的考验第一关，刚开始他没过，很糟糕，就是他从埃及得了这个夏甲，夏甲又成了他的妾，夏甲是奴婢，他得的是他成为他的财产，带在身边。所以我是认为说，但是他回来以后，他知道说他不能够因为财产问题，不考虑到神为什么要叫他来到迦南地，神既然招他来到迦南地，就不能养活他吗？他知道，
对，
是不是？所以要回复他当初他求告神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要回到了他跟神的关系了，回到他求告神的地方，就表示他跟神的关系又建立起来了。 然后好运又来了，他的侄儿跟他在一起，钱财很多，大家都失和了，为了他吵没有，在那边争，你看是不是？因为他的外戚得很多，他的侄儿也很多，那土地很少，怎么挖？是不是争嘛？我们今天中国不是一样的？你们读书为什么这么争？人太多了，人多嘛，这吵少嘛，争嘛。反过来说，我们就要争，随你，对不对？所以这表示，要不然他胜过，他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朝啊，给哥啊，那还是自己兄弟嘛，自己兄弟好赚，是不是？他老大呢，族长呢，却给一个不是族长的，那他占最好的，这就是他的雅量。他知道神曾经带领过，他不能够用他自己，让他，你让我。神给他启示，你尽管去看，你脚踏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你的。神的显现面积更多、更广、更大，所以你让人控，你得的是更多。但是孩子也是一样啊，刚开始他很有钱，对不对？那一年他种地有没有百倍？很有钱。好，为什么他很有钱？因为他听神的话。叫他不要呢，嘿，下埃及嘛，对不对？叫他说，哎呀，有饥荒还是一样啊，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要下去。他真的听了，他比他爸爸还厉害，对不对？他就待在腓力斯地就那边种地啊，种地哦，他收百钱。你看看，听神的话，他真的有福气。那听有神福气之后呢，试验就来了，腓力斯人就嫉妒了。就把他逼，
对，
对不对？
真紧，
那一逼呢，那逼我都走，逼我都走，好了，都让你让到最后呢，哇，到最宽阔的地方，哎，就不跟他争。这是以上，而这些都是跟财产有关，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生很实际，那神也很实际，在我们最实际的生活经济上面，每一次都是一样。以色列人呢，出埃及第一关就是什么？吃跟喝，
对，
对不对？啊，神就是在吃喝跟给他训练，我一定会给你，不过不会吃得很好，对不对？那会给你的，能够吃能够喝哦，但是不是吃得很好，都是吃麻辣，啊，天天吃麻辣，天天吃饼，除了饼之外没有，好说啊，极力说了啊。那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百姓的第一关啊，常常是跟吃有关，跟财产有关。啊，等你慢慢成熟了，慢慢知道说，啊，财产这一关呢，靠着神，我们阿爸父最有钱，不要去烦恼这个。
我从来没烦恼过。
啊，
我就是说从来没有烦恼过，即使遇到这么大的问题也没有烦恼过。
啊，对。不过等你穷了，你才知道穷个可怕。
哦，穷过。
你穷过？
嗯。
一餐吃。
不是我没有我没有穷过，但家里有穷过。
好。
对，所以就我很明白贫穷的滋味。
好，对。你应该就知道穷的滋味。
嗯。
对不对？穷胖了，对不对？但是其实那是神给我们熬练的第一功课。如果你熬不过，那比较不要紧。趁我们年轻了还活着，啊，正传到他过了，那就看我们，我们有没有继续照着我们说的那个他讲章里面说，查经查经再查经，他一生就是走这种查经的路，我太感动了，因为我一生就是我的服侍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查经，我看到他的那个讲章，我太感动了，竟然一样。我非常希望在真主教育里面推动查经运动，结果呢？
对呀，去年来西就是平时到了这个。
跟长老介绍过。
啊，就是没怎
么。哦，
是事先不是准备建立聚会点，带领年轻人来去做查经吗？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
你说真诚吧？
是，不是就是他过世之前嘛，他有这么一个打算嘛。就是春节过后就组织城里面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到这边来，
建立一个小小的聚会点，来聚会查经。
那些人你都认识吗？
我知道，我
你们认识吗？
就是认识那些人是吧？就是我就说那些。
请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我认识其中的一个，
一个对对对。
好，我们祷告吧。如果他的心愿是如此，我们就祷告吧。好，如果是神的旨意，愿意让那些人来，好，我们就召集那些年轻人来。他今天
说，
对不对？他确实啊，年轻人比较好，因为他知道年轻人受到性很高，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来查考。啊，研读就是等这一批的人被查经被收到出来之后，个个都是非常好的传道人，真的。
对，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就是有一次我在学校里看圣经嘛，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罗马书，我经常看罗马书，于是我就写了一张关于罗马书的一个感想，我就拍下照片来发给我爸爸。
嗯，哦。
哎，我就发给我爸爸，然后就是我爸爸就说。因为之前我爸爸就很久之前跟我说，你看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人的思维去看，你要学着用灵性的思维去看。然后我就写了一段话，就很受感动，我就发给他。我爸爸就说，就当时就打过电话来跟我说，说就先是叹了一口气，但是虽然是再叹一口气，但是他又觉得心里很欣慰，就说，哎呦，就是说感觉就是你的灵里的悟性，你这么年轻的，你现在灵里的悟性好像比我那个时候要高。我爸就说我很欣慰。对，然后我爸爸就说，他说你要好好读经，其实就是应该那个差不多就是去年，然后年底，哎对，就是我爸爸去世的。
去年和你爸爸说不要考博了，要去创新。
对，我今天跟我爸说，我说因为当时要考博，十一月份要报名了，我跟我爸说我不要报名了，我要去读实心院。就是我说我不考博士了，我想等过几年再考。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受神很大的感动，我特别想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我爸爸当时这么跟我说的，他打过电话，很晚了，爸爸打过电话来说，他说你先考博士，神说你要先预备，你先考博士，考完博士以后，等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你再去考神学院。他说你一定会去读神学院，但现在不是时候。
他是摩西学了，
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哈。他说摩西当年的时候，他是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律法，然后后来被神潜到那个放了40年的羊以后，神才拿出来用他。他是有顺序的。如果你现在就茫然就去读神学院，我担心很多事情你会被他们那些人给同化了，你的信心可能或者道理可能会被他们那些人给偏差了。所以说你先预备，你不要那么着急。对，他跟我说。是这样的，
他就是先知。
对对对，我爸说你一定会去读的，你放心了，你一定会去读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我跟我说，啊，我当时就在电话里哭，我说我过几天我就要报名了，我说我不想报博士了，我真的很想去读神学院，而且我去查了那个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那个考博的那个书目，都是我平常读的书。然后我说对我来说很轻松，我说我要去考，我爸说你不要去考，现在还不到时候，他说我真担心你会走偏差。然后我就没有读，就考了博士，就这样。就是我俩就是我爸爸去世的这半年来，我们俩就是起了很多争执，就是我可能随着我的肉体，就有了很多想法。然后我爸爸就是，比如说你看，我想读邪圣道长老的书，我就是跟我爸说，我说
你想要读什么？
邪圣道长老的书，我想读完。
哦，
对，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爸，你不是在台湾有朋友吗？麻烦你帮让他们帮我把全套的书给我寄过来，我要读完。我说把关于所有咱们那个真言资料会的书拿过来，我要读完。
哦，
我爸跟我说，好，我会给你办，我会给你弄。但是呢，我跟你说，他说，但是跟你说，他毕竟是神启，是人写的。而且现在很多我们教会里很多人的哈，他以前的时候会在这本书的前面，他不会写名字的，都会说奉圣灵启示，奉主耶稣圣灵写书，或者说受圣灵启示，他没有留自己的名字。但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喜欢留自己的名字去写书，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跟你说，最好的就是读圣经，你好好祷告。
哦，这样子呀。
就是我那段时间就讲了很多。
那你赞成？
我很赞成。我就觉得圣经祷告，通过祷告然后读圣经是最棒的。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除了你自己读经之外，跟人家查考圣经？
那讲过。
哦，
对，所以说我每次回家以来，我爸爸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聊得很晚，就是我会讲我这段时间读圣经的什么想法，他会跟我讲一些。但是呢，就是可能我爸爸本来以为知道，就是本来想过了年以后就留一个点在这里，就像我们这样就是查圣经。但是就是神就是我爸爸去世的
转过年来，我爸就想在这个地方，然后去安一个聚会点，插口圣经。然后过来还没弄过年，圣经把它接走。
如果我们留在这里，你愿意？
特别愿意，特别愿意，特别愿意。
好吧，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
嗯
啊，应该也是圣灵在带领，时候到了。啊，说到我年纪也大，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工可以代替我唱。只要我们大家这些正式教育这些爱主的，他要装备自己，都可以来。好，你尽量去招聚，你认识我不认识，啊，不过你是靠着主来招聚，不是我们的啊。你的你所认识，你尽量去招聚啊，如果能招来就来，还不能招来也不要勉强，因为这种事情不是普通人能做。
对。
啊，是不是？
对，是。
也要有一种基本的一个认识的，是不是？知道说，哎，先装备圣经才是最重要的。
对。
读人的书，但是那只是辅助性质，
嗯，
不是绝对的中心，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在查经也是要参考别人说的嘛，
嗯，
但它不是主要。
对对。
我们是以圣经为主，参考别人的书，人家怎么说法，我们来哎互相来辩。辨别，哎，他到底讲的是对或错？
嗯，
难道我们从圣经里面去培养自己有分辨的能力？
嗯，
分辨的能力。那一般的年轻人，他不是从圣经直接来查考，哦，他会去读很多人写的这些书。那因为人写的书嘛，程度一定是比他好高，还好，
嗯，
他就会受左右。就认定说，对，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不见得，不见得，你懂吗？因为他的程度低嘛，他只能认同比他高的那个。
对对对，是的。
啊，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以用圣经的这个基本的真理来判断可能比他高的那些人。
对。
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是。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
对，是。
也就是如果那个比他高的那个人。哎，真错了怎么办？他就一直错上去，所以很难改。
而且还不容易被改变。
很难，
对，
因为人哦，第一次最重要。
对，特别重要。嗯。
哎，很奇怪，但成见呢，
是
很深的，人很难改变他成见。哎，
我太有体会了，太有体会了。
怎么讲？
为什么？因为我是学中医嘛。
哦。
我学中医，就说这本书，我学中医。
嗯嗯，你看看。这是广州的李丹姐妹，李丹叫她问好，这里有他们的，哎，你来来来，这里，那这是四叔，啊，这是我弟弟，
啊，平安平安，
这是啊，
嗯，
哎，看到没有？
好，最后一，来，这是郑涵啊，来郑涵，
平安平安是吧？
平安平安平安。
啊，但听到你说话特别好听，
特别好听，但是你讲话
特别
好听。
嗯，这里
好。
那这个第二位是
平安，平安，
哎，
平安，
方玉，
方玉，方玉，
方玉
小妹，
姐妹，
芬芳的芳，金玉的玉，
哎，
金字旁的玉。
哎，
旁边是
这是妈妈，
传道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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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娘在那里。
传道娘，
有姐妹，正传道娘。
还有没有其他人？
来，这里是朱传道一家哈。
哎，
来
过来，回
家过来。
来，没事，我跟你们用这个来。
哎。
你们看着自己来。
好，我看到没有？
姐妹，
平安，平安。
嗨，啊，海森哈，
哎，
那个，那个大宝贝对吧？
哎，这是我家大宝贝。
来啊，这个小的。
这是我家大宝贝。
哎，
博文啊，
那叫博文，
这博文，哎。
哎，这个叫做雅静。
哎，雅
静。
好了，都了解了，好了，好了，了解了。
这个阿姨好，
阿姨好。
啊，
哎，
冯姨
好，
嗯，
林先生阿姨好，
阿姨好。
哎，林豪豆好。
爷爷好，
爷爷好。
哎，
爷爷好。
一心在叫你了。
哎哎，有听到，有听到。
哎哎，
大家都好啊，平安，
平安。
哎，
感谢神啊。好。
昨天晚上祷告的话，雅静她又重新得到圣灵，
是吧？
前天嘿，
昨天晚上
哇，她的昨天我们在那边祷告，你不是有头痛吗？
哦、
你头痛好了，她又重新得到圣灵。
哦，我光是光想我头痛好了，我没有想。
在前天是这个小方玉得圣灵啊。
前天对方玉得圣灵，
哦，很高兴，整天晚上都没有睡觉。他以前的那个病啊、痛苦啊，都一扫而光。哎，这个重新得圣灵啊，得圣灵，感谢神啊。那我们能够遇到他们这一家哈、哦，这个正传道的，他们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在一起。很奇怪，我就没有这种感动过。我想每天来找他们。
好呀，很欢迎。
很奇怪，我就想说，我每天要来。啊，真的，每天来，真的每天都有收获。啊、是的，很特别。啊，昨天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有什么不浅？
不请之情，
不请之情。
邀请我们今天要到这边来聚会。
对，他邀请我们来了。那我在想说，我们的聚会方式有点不一样嘞，时间蛮长的嘞，因为我们讲走八点半到十二点啦、啊，结果我听他们说，他们比我们更长，更早，八点就开始了，
八点就开始唱诗，八点就开始唱赞美诗，
嗯，
然后到十一点，
是这样子啊、
嗯，
所以今天几点？
快十二点，
快十二点，好了。我们有其他人要讲的，你的。
嗯，要是我也在你们那里该多好。
所以
我
叫你来嘛，你不来，你能够来一两天你也好，两天也好。
多好，我们一起
来两天也好。啊，如果有这边有工作，我会继续留下来，懂吗？啊。
嗯。
大概是这样，目前大概是这样。如果茶店的工作能够推展出去，如果了，这个正传到他的遗愿能够在这边实现，那你什么时候要回到北京去读？
不，我会济南的。
是几月份？
我是八月底就走。
八月底，那现在快到了啦。
对，八月底就走，然后我们八月25号以后就可能要搬出这个房子。
对，那茶店就不行了。
哦，你想。
觉得以后你欠板行。
觉得以后你欠板行。
对。觉得以后你欠板。
对。那我如果找了新房子的话，我们装修还可以在里面。
也可以
在里面。
对，找了好新房子的话，我们可以
就把个东西搬过去以后，
然后还可以在那边更好。
对，
那边就
单装那个房子就。
人家你都不在嘛。
我就是搬过去那几天。
那就网络上了。
那可能
可以网络上。
可以只能在网络上。
对啊，
只能在网络上。我们现在也是在网络上，像李丹啦，还有一个弟兄，阿 Ken 现在
阿 Ken 呢？阿 Ken 没有打招呼，阿 Ken 我方便视频一下。阿 Ken， 我们香港的弟兄。
你好，你好，
好出来，
阿 Ken 在这里，
来这里
。
阿 Ken 在下香港。
你问一下，
你
看
到
妈妈
有没有来？
哎，这里。干什么？
哦，对，哎呦，对，那个，这个弟兄叫什么名字？
这位香港弟兄
啊，
陈宇
啊，陈弟兄，麻烦问您个事，可以吗？
啊，
对，就是您在香港，你有没有认识一个叫林发丁的一个弟兄？
我不聊啊，不聊啊，
不了解。
林发丁，
不认识。
为什么你讲林发丁？
香港那么多弟兄，
你认识因为？
他是因为之前一直资助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
陈什么？
林发丁。
林发丁，他住哪里？
住香港，他是香港，我们不太清楚他具体住哪里，只知道他是香港人。
那
李安陈弟兄，
没有办法联络啊，
也是我们教会的，
也是我们这些教会的，
是啊，那怎么联络？
他一直资助我们家，当时我们家庭很不好的时候。
陈
林发丁，
林在
发哪个丁？
什么丁？
林发丁，
丁哪个丁？
丁丁的丁，
加一丁顶的丁。
丁啊，林发丁，他在香港。
哦，
哪个教？香港的有
教会，
香港电视教有几间呢？哎，
就是我们联系教会的，
是我们之前是教会，但不太清楚是哪个教会的。
哦，
就特别想，就是他以前资助过我们，就特别想，见一见他，感谢感谢。
我们
这个他们
现在
一起，
我们看看好。
嗯
嗯，我们到香港只有去一间教会。
嗯，
那间教会一看到我们就把我们赶出来。
为什么？
他说我们跟他们讲的不一样。
都不一样。
我在台上被赶出来，在香港也被赶出来。
对啊，我听那个那张老长讲的跟通讯长得
就跟我们同居，我们那边就我们这边这个教会的同居
长得
也好像
一样一样，
就是道理一样。
同居啊，我提过的各个同居。
同居也是一样的。
各个同居，
各个传道，就那个
同居
一样的，对对对，
找你一样一样的都。
然后跟我爸这个脚上也是一样的。
你说是讲的一样。
对，那个道理那个是一样的那个。
哦，
意思了啊。
哦，
是一样的。
哦。好吧，那我们早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们要发言的？我们有什么要讲的？没有吗？
没有没有。
好啊，那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好吧？来，
平安再见。
来祷告，再结束。
拜。
好了，我祷告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